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我们的联邦政府就是一个民选的政府，大家在投票给自己支持的政党的时候，心目中可能就是支持那个党的领袖来到做总理。不过事件又一次证明给我们看了，一小撮的人就可以将政府的领导人取替了。而这个情况过去十年来不断重演，我们作为选民只是可以旁观。究竟在澳洲的宪法是怎样会容许这个情况出现的呢？我们今天是请到陶建文律师同大家倾下呢个问题嘅，陶律师你好，不如请你先同我哋解释下，我哋嘅法律咧，点解系会容许一个执政党咧，系就咁就取替咗我哋整个国家政府嘅领袖噶啦吓？
嗱，咁啊 ，Jennifer， 咁要解释呢一个问题咧，咁其实咧，我系要同首先咧，同各位听众咧，系讲解下究竟我哋澳洲成个宪政制度咧系点样运作嘅。咁可能好多听众都会知道噶啦。咁我哋澳洲宪法咧系有一条条例嘅。咁呢条条例个名咧就叫做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Constitution Act。咁中文亦直接咧系可以译做咧叫做呢一个澳洲联邦宪法条例嘅。咁但好多听众咧都未必知道。咁其实除咗呢一条条例之外咧，我哋呢一个宪法咧仲有两个好重要嘅组成部分嘅。咁第一个。组成部分是什么呢？第一个，这个就是这个我们的宪政惯例，英文是叫做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s 的。另一个组成部分呢就是这个我们的普通法，就是我们的 Common Law。所以呢，如果我们要看我们的宪法的话，我们一定要将这三个组成部分一起看，那我们才可以知道呢我们那个宪政制度呢究竟是怎样运作的。咁今日咧，咁我哋咧会将我哋嗰个焦点咧系会放喺我哋嘅宪政惯例上边嘅。咁咧，顾名思义啦，咁宪政惯例咧吓，大部分咧都系不成文嘅。咁咧，当然啦，咁有部分嘅宪政惯例咧系已经咧系被条例化嘅。意思即系话咧，部分嘅宪政惯例咧系已经透过本地立法嘅方式咧，用条例咧去落实咗嘅。咁但系虽然咁样啦吓，咁大部分嘅宪政惯例咧，依然咧系以不成文嘅形式咧系存在嘅。
咁呢啲有啲系立咗法，有啲系不成文嘅呢个宪政惯例，其实通常系包括啲乜嘢嘢嘅咧？
咁啊 ，Jenny， 咁其实都有好多项嘅。咁我今日咧系拣咗几样嚟讲啦吓。咁首先咧，第一个宪政惯例就系话咧，澳洲嘅君主啦，即系英女王啦，又或者佢嘅代表，咁喺联邦层面嚟讲咧，就即系我哋嘅联邦总督啦吓。咁佢基本上咧系只系会委任下议院多数党嘅主席咧，系成为我哋嘅首相嘅。咁当然顺带一提啦吓，咁其实首相呢一个职位咧，如果你去揾我哋嘅宪法条例里边嘅话咧，系完全揾唔到呢一个职位嘅，因为咧。首相这个职位本身就是我们宪政惯例的其中一部分来的。这个是第一点。第二个宪政惯例我想讲的就是说，其实我们的联邦总督是有责任去当他要执行他的职务的时候，他是必须要听从他的部长，即是 ministers 的意见的。这个也是反映出英女王在英国那个做法的。咁第三個慣例，我想講嘅就係咧，咁其實咧喺我哋嘅制度之下啦，如果嗰個政府喺我哋嘅下議院裏邊係失去支持嘅話咧，咁呢一個首相咧係必須要啦，係向總督咧係提出呢一個辭職嘅。咁總督可以委任另一個人去做首相啦，又或者咧總督咧係可以咧係決定咧係要根據他的首相的意見是召開另一次的選舉的。最後一個點我想提的話，就是其實我們 可能之前我們的知法守法節目裏面都提過的了。其實呢，如果你找我們的憲法條例裏面，你都是不會找到是內閣，就是 Cabinet 這個字的。但是呢，如果你看我們的憲法裏面，是有不斷有提過是行政局，即是 Executive Council 這樣東西的。在我們的憲政制度之下，我們的聯邦總督是根據憲法是有責任將所有的政府部長是委任入這個聯邦的行政局裡面的。
嗱，陶律师，咁你同我哋解释咗呢一个宪政惯例，先至知道原来咧我哋啊总理嗰个职位都系惯例嚟嘅啫。
系冇错。
咁嗱，不如讲翻嗱，我哋大家都知道啦，其实我哋呢度嗰个政制咧，都系其实系根据英国嗰个模式嘅嗬，佢哋所谓嘅西敏模式嘅政府，我哋都系根据佢呢个模式嘅嗬。
冇错啊 ，Jennifer， 咁咧，呢个所谓西敏模式啦，英文咧就叫做 Westminster System 啦吓，咁咧。咁當然啦，西敏咧其實係英國政府嘅所在地嚟嘅，咁所以咧英國政府呢一個模式咧，亦都咧係順理成章咧係被稱為咧呢個西敏模式嘅。咁呢個西敏模式嘅政府咧，其實係有兩個特點嘅。咁咧第一個特點就係話咧，其實呢個西敏模式咧，簡單直接咁講咧，就係一個代議政制嘅模式嚟嘅。咁何為一個代議政制咧嚇？咁其實咧如在这个代议政制之下市民是不会是直接参与政府的决策，市民也不会是直接是做出一些任何政府行政上的决定的。他们会怎么做呢？其实在这个代议政制之下，市民是授权他们的民意代表去为他们是做出任何政府的决策和做政府的决定的。这些民意代表是什么人呢？咁大家都係明白㗎啦。咁呢啲民意代表咧，其實就係我哋國會嘅議員啦，包括係上議院或者下議院嘅議員。咁佢哋咧都係有人民嘅授權，即係 mandate 咧，去為人民咧係去作出所有政府嘅決策嘅。咁呢個第一個特點啦。咁西敏模式第二個特點就係話咧，我哋嘅政府咧是一个立法主导的政府来的。那何为一个立法主导的政府呢？那其实呢，一个立法主导的政府呢，那个特征就是呢，所有政府的部长，包括这个首相，都是要呢，在一个立法机关里面的一个议员来的。那，同埋啦，那如果那个政府是那个政府必須要是立法機關裏面多數黨的議員才會有機會去組織這個政府的。如果跟香港來的朋友都會知道的，跟香港那個所謂的行政主導的方式是完全不同的。因為如果香港那個行政長官和所有的司局級的官員都不是這個立法機關裏面的議員來的，所以呢，如果咁样睇嘅话，大家就会清楚啲，究竟我哋呢个西敏模式呢两个特点咧，究竟咧系乜嘢一回事嚟嘅咧？咁另一点就系我想讲嘅咧，就系话咧，其实如果喺我哋嘅西敏模式之下啦，咁有少少系奇怪嘅。咁点解咧？因为如果系你睇翻我哋嘅宪法条例第61条咧，其实咧佢系明文规定咗咧。聯邦政府所有的行政功能呢，是其實全歸於我們的聯邦總督的。那為什麼到最後又會是由這個總理去負責執行所有政策的制定和政策的推行呢？那這個呢亦都係啦，係因為一個憲政慣例嘅理由嚟嘅。咁因為咧，雖然咧，61条咧就寫明啦，我哋嘅聯邦總督咧係有所有嘅行政權，咁但係咧實際上咧，佢聯邦總督咧係會將所有嘅行政權咧係交俾總理咧，作為民意代表之手咧，咁去執行嘅。咁呢一個咧係完全係體現翻咧一個民主嘅制度嘅。
原来这个是代议政制，所以我们投票选出来代表我们的议员，大家投一票的时候就想清楚你是投票给哪个。陶律师你提到其实原来这个总督其实他才好像是可以说是有实权，不过因为是宪政惯例，所以就由这个总理去代理。那个总督其实可不可以不遵行这些宪政惯例，因为根本有些可能未是立法的，他可不可以不遵守而自己去执行做嘢噶啦。
咁啊 ，Jennifer， 咁呢个问题咧就可以答系，亦都可以答唔系嘅。咁点解我咁样讲啦？因为咧，如果睇翻宪政惯例咧吓，佢其实咧就严格嚟讲咧，佢唔系法律嘅一部分嚟嘅。啊，除非我刚才所讲啦吓，某啲宪政惯例系透过条例去落实咗嘅。喺咁样嘅情况之下咧，咁嗰个部分嘅宪政惯例咧系唔可以咧不被遵守嘅。咁但系如果对于大部分嘅宪政惯例嚟讲啦吓，咁佢哋咧依然咧系以 不成文的方式是存在的。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并不是条例的一部分，亦都不是普通法的一部分。换句话说，他们并不是法律的一部分。而性质上，其实基本上他们是一个行政先例来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即使联邦总督没有根据宪政惯例去执行他的职务的话，咁呢一个总督咧都未必咧会因为佢违反呢啲宪政惯例咧，系为佢咧系带嚟任何法律上嘅效果嘅。咁呢个第一点。咁但系咧，虽然如此啦吓，咁如果违反宪政惯例咧，可能会带嚟政治上或者历史上嘅效果嘅。咁点解我咁样讲咧吓？咁如果大家听众朋友对澳洲历史系有啲认识嘅话咧，都会记得噶啦。其实喺1975年咧吓，咁我哋系一个宪政嘅危机嘅。咁当时嘅总督 Sir John Kerr 啦吓，就冇根据工党 Whitlam 政府嘅意见咧，系去行事嘅。咁当时啦吓，咁其实咧。上下議院對當年的裁案是爭持不下的。在這樣的情況之下，總督是突然是解散這個辭任辭退了這個威林政府的。在這個情況之下，他是沒有遵照到憲政慣例是去聽從他的部長的意見。這件事過了了，雖然但是嚴格上來說，雖然他是不犯法的，但是亦都因為這件事，John Kerr 亦都留下了一個不好的名聲在我們的歷史裡面。對於整件事，我們憲法的律師是有一個說法的，這個說法就是說這個John Kerr 這個做法是合法但不合憲，英文是叫做 legal but not constitutional 的。
如果有些人真的不喜歡看到在歷史不停咁重演，邊個人可以去阻止所發生嘅事啊？嗰啲選民可唔可以咧？淨係話要總督先可以咧？
咁啊 ，Jenny， 咁基本上啊，如果跟翻我哋呢一個憲政制度咁去做嘅話咧，咁其實唯一可以做嘅事咧，就係如果市民係想做任何嘢嘅話咧，佢必須要咧係俾壓力佢哋嘅民意代表，然後佢哋嘅民意代表咧係可以喺國會嗰度咧嚇。如果他们是多数党，他们可以更改他们的领袖。当那个领袖更改了之后，总督就可以再根据这个宪政惯例是去委任人民属意的人做这个首相的。
所以可以说那个力量其实就是在我们投票选出来的议员的首相。没
错，因为我们在一个代议政制里面，所以如果大家听众朋友是明白这一点的话，就会理解到为什么我们会出现了这种这样的情况的。
反过来，那些自由党议员真的选出一个总理出来，但是很多人不满的，咁都是要经过这个政治的途径才可以再推翻的。
没错，选民是要给压力他们的民意代表，令到他的民意代表是作出采取适当的行动，咁再根据我们的宪政惯例，咁才可以将我们的总理人选更换的。
咁我哋今日咧，唔该晒阿陶建文律师啦，今日嚟同我哋咧就系倾过嗰个总理被推翻有更换人选呢一样嘢咧，系从法律观点方面睇咧系点样睇嘅。唔该晒陶律师。
大家可以浏览 sbs.com.au/cantonese 收听更多嘅广东话节目。